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节目，
跟我们一起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十级学者吧。
但是在睡美人的童话版本故事里面，它都不是性格上的问题了，它是存在本身没有主观能动性，它就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这种故事居然还一直流传到后来了，你知道吗？
沉睡这个意象就是代表着一种完全被动的生存状态，它其实睡着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非常的像很长时间以来女性的角色，她在家庭当中除了生育之外没有其他的主观能动性，存在在那儿的意义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可以生育。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公主呢，是这个所谓公主四巨头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大家来猜猜是谁。因为我们聊过了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美人鱼，还剩下谁呢？
当然还剩下的是睡美人。
没错，在我们上一期做预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私下聊说 OK 下一次那个公主要聊什么嘛，龙总就说那就聊睡美人呗，然后我心里就是想谁要聊睡美人啊，这么无聊的公主
你不是心里想，你说出来了好不好？
我说出来了，
然后我就在旁边说，我说真是失礼啊，她是我最喜欢的公主呢，
无法理解。
对，但是我要提前声明一下，因为今天的内容会包括很多对睡美人的一系列历史改编的批判。我认为我所说的她是我喜欢的公主的原因是在于我小的时候对睡美人的印象就是她一直在睡觉，她什么都不用做，她只要睡觉就行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那种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不是非常感兴趣的时候，我只对睡觉感兴趣。
你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是所以睡美人就是我最喜欢的公主，但是她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喜欢这个形象或者她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概念，这个要提前说清楚。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一点还蛮有趣的，就是睡美人本身她就是一直在睡觉，这个是你喜欢她一点，也是我不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一直都在睡觉，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是超级超级被动，就感觉她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没有存在感，然后我完全 get 不到她的任何的性格或者是人格魅力。
嗯，
就是关于这点我们之后也会详细的去聊一下，就是关于沉睡这件事情它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就像是你说的它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幸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的确什么都不用做，但是它也什么都不能做，就它完全被剥夺了任何行动的可能性，或者说它被剥夺了任何主体性。
是，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对于你第一点所说的他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睡觉就能获得幸福，这个获得幸福的部分有非常大的质疑你明白吧但是你说的对，我们今天会稍微深挖一下睡美人几个版本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含义。这几个版本就包括了它的起点1959年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版本的睡美人，还有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来自夏尔贝洛或者是格林童话当中的童话故事睡美人，以及2014年由安吉丽娜朱莉所主演的真人迪士尼电影沉睡魔咒。大概是这几个我们会重头的去聊一下，因为它反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流行文化当中的价值观。
那我们就从迪士尼开始吧，就是那个1959年的动画版睡美人。
好，迪士尼的1959年动画电影睡美人，这个动画电影如果大家对我们的系列之前还有印象的话，大概还记得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1938年是白雪公主一切的开始，那1950年是灰姑娘在战后拯救了迪士尼系列，到了1950年灰姑娘也成功了之后呢，迪士尼本人就决定 yes 是时候我们可以把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机会做的睡美人也提上日程了，最终这个项目也确实在1959年公映了。但是睡美人电影在当年是一个票房毒药，就是她不光这个公主本人在这些有名的公主里面相对没有那么有存在感，这个电影本身也没有获得那么大的像之前几部作品那样的成功。
嗯，
当时呢迪士尼是耗费了600万美元的巨资，截止到上映之前是迪士尼历史上成本最高的一部动画电影。
居然。
你理解他这个心理，就好像睡美人其实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续集一样，就之前的前作成功了之后，他们就会越来对这个系列越有信心，就愿意投更多的钱去拍，因为他们指望它能带来更大的商业回报。但是呢，这个电影听刚刚的时间点也能发现，它前后耗费的时间非常长，中间经过了好几代的团体的这种迭代创作团队啊，就导致了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立意和画风和剧情的不断的变化，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项目，说白了。而且迪士尼本人在这个事情里面要背一个很大的锅，他就是啥吧，他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对他寄予厚望，所以他就希望所有的员工都能够100%投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项目开始了之后呢，他那边不是开始建迪士尼公园吗，就是实体公园啊，然后建迪士尼公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灰姑对不起说错了，你看睡美人真的是没有存在感，投入到睡美人的团队的创作当中去。但是他又要事事都需要他点头首肯，你们感觉到很幻视现在的一些职场氛围，
梦回现实。
对，所以就是迪士尼他又没有办法监督，同时他又要不放这个大权在手上，就导致了整个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而且甚至在睡美人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在1954年左右的时候，迪士尼在迪士尼乐园就已经建好了睡美人城堡，就这个电影都还没有做完，它的城堡已经建完了。所以你就是能感受到他对于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上的动机，而不是一个像白雪公主初期那种内容上的很多核心价值观上的一个动机，
或者是艺术表达上面的。
哦，你说艺术表达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其实是我看这部电影，顺便说一句，这个是我活到现在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我小的时候没有看过睡美人。
我也是。
对吧，就是没有存在感。注意到的，它跟之前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画风非常不同。
嗯，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这一次的画风，我个人感觉就很有点哥特式的感觉，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哇，你真的，我好感动啊，就是有一种说的太准了。
因为这很明显啊，前两部就会感觉非常的比较轻盈，然后呢一切都是比较光明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形容对不对。但是睡美人从它的整个开头到它那个城堡的呈现，就是有一种阴森森的，然后呢它有那种超级高的吊顶，然后彩绘玻璃，但全部都是那种哥特风的，然后包括后面你会看到他那个城堡外面的雕塑啊什么的，就是超级哥特啊，就是一些野兽的，就他们的城堡上面雕着是野兽。
观察太准确了，因为这个就是导致迪士尼团队一直在更换成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们的美术总监是一个比较专攻中世纪艺术的北欧风格的人。
嗯，
然后他定了这个调子之后，他们就发现，虽然已经决定走这条路了啊，因为大老板迪士尼本人首肯了，发现这个事情落地非常难。因为这个美术总监他的出身，他作画的方式，我不是非常了解美术，但是看上去像是比较蜡笔彩绘这种，但是做卡通或者说做动画，你要把这个动作动起来，他们很多的绘画方式是不同的，这个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整个风格的呈现落地的过程中经过了非常多的磨难。而且做着做着，团队里面也有反对的声音，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童话故事做得这么哥特，我们为什么不能走更传统的卡通一点的，更加就像你刚刚讲的轻盈的明亮的这种风格呢？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团队一直在争论不休。
但是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这部电影的画风可能是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哦，这个画风不一样还蛮有趣的。然后呢我当时想到了，还想到了一个选题，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聊聊每部迪士尼公主的电影的这种艺术呈现，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对于艺术史的致敬，我感觉以后有机会再做一期吧，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个人感觉这个画风还蛮独特的，但是可以理解它不是当时的人们所期望的童话的感觉，所以它成为一个票房毒药也很能理解。
是，但是它成为票房毒药主要是因为它的剧情了，就是这个
啊、哦，也是，
是因为当时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社会层面的反馈基本都是说画风非常好， 或者说美术非常独特，但哪怕不说很喜欢也会称赞它的独特性。基本的一些差评都是集中在它的剧情和人物塑造上面，这个我们稍后会聊哈。对，但是说回它这个画风的问题，你可能注意到就这个电影里面它非常强调背景，就是前面的人虽然在动，但它后面的背景画得非常精致，非常的全面，这也是他们团队当时很崩溃的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么详细的背景？这个故事不是童话故事吗？而且甚至还有一个员工说，谁会看这些背景啊？
我
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迪士尼本人他也看到了这个画风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这就导致了他决定最终去使用当年的一个超全景宽屏去上映这个电影。为了配合这个超全景宽屏，他们的员工被迫要在比常规的那种画质大一倍以上的尺寸的画质上面去作画，他们所有的工作量都在翻倍，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电影呈现这么困难的一个原因。
嗯，
说完了这个独特的画风，其实还有一个这个电影非常重要的独特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电影里面的睡美人开始唱歌的时候，她的嗓音跟白雪公主和灰姑娘非常不同？
哦，是的，她突然间变成了很浑厚的女中
歌剧的感觉，对不对？
哦，歌剧，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电影的第二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用的音乐全部是采样于1889年吧，柴可夫斯基给睡美人的芭蕾舞剧写的原曲。
嗯，难怪听着很耳熟。
没错，他们为了配合这个非常哥特式的中世纪的风格，就选择了这种超凡俗的非凡人的这一种音乐风格。他们选择这个女主角配音，因为她要演唱嘛，采样的时候也是要求她的歌唱要超凡脱俗，所以她的美术和音乐的风格是非常不同的。你也能看出迪士尼的野心，但这个野心因为它没有落地在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情和人物塑造上面，就导致了这个电影最后呈现非常的割裂。
嗯，是的，它的剧情真的非常的拉垮，我中途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至少走神了十几次就完全是当成背景在播放。睡美人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大致能够记得吧，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他们一直期盼着一个孩子，多年以来都很难实现，但是终于有一天他们诞生了一位小公主，名字叫做奥罗拉。然后这个奥罗拉出生之后呢，就举行了盛大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庆祝仪式，然后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女巫啊也来到了这个城堡给她受洗，然后也给奥罗拉定了一个娃娃亲，这个王子的名字叫菲利普，之后会出现哈。嗯，然后呢就有三个女巫，小小版的迷你女巫出来，然后给她就要送祝福。第一个送了一个让她永远美丽的祝福，第二个送的是让她有美妙的歌声，然后第三个女巫正想要祝福的时候呢，突然间坏女巫出现了，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大反派。他出现之后呢，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哼，你们不邀请我那我也给他下咒，所以他就给奥罗拉下了一个咒
好 random
讲出来的，就对，然后下的这个咒呢，就是他在16岁当天日落之前会被一个纺锤给扎到手指，并且会因此死去。这时候但是第三个女巫她还没有送上她的祝福嘛，所以她就在这个诅咒上面又加了一层，就说她并不会死去，而是会沉睡直到她获得真爱之吻。
Yes，
然后呢这个坏女巫她就走了，国王呢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她就下令把全国的这个纺锤都给烧掉，并且以防万一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化名成为一个普通人，然后由三位仙女去抚养。
没错，其实这个地方就跟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的睡美人故事开始出现分歧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她是就在城堡里长大，然后意外的后面就实现了这个诅咒，但是中间没有三个仙女抚养她的部分。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就是说既然睡美人她一直在睡觉，你要怎么去讲一个电影长度的故事呢？你肯定要往里面加很多东西嘛。那可以看到迪士尼1959版本的处理方法就是加入三位仙女，为了区分那个坏女巫，我们就把她们叫做
仙
女 吧,、
啊、仙女吧，
三位仙女抚养奥罗拉长大的日常故事，以及奥罗拉是如何与她的命中注定之人菲利普王子相遇的故事。
之前的电影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有很多小动物的角色嘛，就是小动物承担的是这种笑料包袱以及支持公主的这种角色。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是变成了仙女，他们三个就是日常的打打闹闹啊，构成了前半部分的剧情。
我其实看的时候非常郁闷那个部分，因为三位仙女他们一直坚持说我们不能使用魔法，使用魔法可能会被坏女巫梅菲森特发现，进而找到奥罗拉的位置，但是他们会在一些特别没有必要的地方使用魔法进行争吵打斗，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们三个真的分得清轻重缓急吗？你们不是为了让他避雨诅咒才把他抱出来抚养，但是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呀。
对，反正总而言之就这一段剧情让我觉得很尴尬，就他们想要搞笑但是其实又没有很好笑，
而且他们三个毕竟要带着奥罗拉长大嘛，所以也承担了奥罗拉在前16年的人生当中的家长的这个角色。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微妙的部分，因为你会看到他们在讨论我们要怎么养一个小孩，我们要怎么去做家务，就是这种非常那个时代的女性要承担的这种责任，而且他们呈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快乐非常高兴的，就是我等不及要拥抱我的责任了。他们还会说梅菲森特这个坏女巫她之所以坏，就是她不懂人类的情感，她不懂爱，所以她不能体会到我们现在的快乐。然后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你们说的不对，但是很微妙。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看到后来的一些女性分析家对于这个部分桥段的呈现是给予了一部分的赞赏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一个女儿和三个像母亲一样的角色，或者说像是阿姨一样的角色，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了这个孩子，就是给了他尽可能的安全保障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还蛮前卫的。但总而言之呢，奥罗拉就长到了16岁，这个时候她的外形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这种公主的外形了，就她更加的成熟啊高挑啊，同时她也有着这种青春期的迷茫，就是她总觉得为什么我的仙女母亲当然她不知道他们是仙女，她就说为什么我的打引号妈妈们还把我当成一个小孩，然后不让我出去，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森林里面嘛，不让我出去不让我去见任何的人。在这样的一种迷茫当中，她遇到了菲利普，就是我们刚才说跟她定了这个娃娃亲的那个王子，邻国王子，但是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彼此是从小就被定亲的。菲利普王子呢是路过森林刚好遇到了奥罗拉，然后呢他们俩就一见钟情陷入爱河，然后开始唱歌
对，
反正他们相爱的过程一如既往的就是我也无法理解，但他们就相爱了。
对，他们当时在唱那首歌也是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叫 Once Upon a Dream， 就是曾几何时在梦中。这个歌的主题就是说我曾几何时在梦中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他俩都做过这个梦，所以他们在遇到彼此的瞬间就确定了说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个人呀，然后他们俩就一起歌唱然后就相爱了。而且他们相爱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特别尴尬，因为本来只是在唱歌然后就开始跳舞，然后菲利普王子就有一些在我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的肢体接触，就比如他会主动去拥抱奥罗拉，揽住他的肩膀，奥罗拉就会想要挣脱，但是王子就会把他搂得更紧，奥罗拉就小鸟依人的靠在他的怀里然后那个部分我真的就感觉好像在看一种非常现代的霸道总裁
性骚扰桥段。
对，非常像性骚扰，我当时心里想这个真的不是性骚扰吗？
哎，在当年当然不是啦，
当时是一种欲拒还迎的，至少男性这样认为的一种表现吧，再加上他们又是命中注定的那一对儿。
Yeah,
所以这个相爱的桥段是让人非常不会被说服的，而且甚至比起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更加的奇怪，因为他们是因为一个梦而认定了彼此，但是在这个电影之前也没有交代过这个梦的内容，就他甚至没有起承转合，他就直接上来说有一个梦。
对，然后他们相爱之后呢，菲利普就见到他父亲跟他说我遇到了我的生命中的那个女人，我要跟她结婚，她是一个农村女孩，然后他父亲就大发雷霆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可以娶一个农村女孩呢这么说来我们现代的一些霸道总裁文真的就是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故事当中找到很多的原型。 就是跨越阶级的爱恋，对吧？
是，就希望大家不要再、
所以呢就是菲利普跟他父亲也进行了一些争执，然后这个时候呢奥罗拉见到了王子回到家之后，刚好遇上仙女准备好跟他讲说你其实是一个公主，然后你今天是16岁，我们要把你带回到城堡里面去，并且你不能够跟这个陌生男人结婚，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菲利普，你不能跟陌生男人结婚，因为你从小就已经定亲了。
你知道这个桥段现在仍然有很多言情文学是这样写的，就是两个人他们从小定了娃娃亲
啊、
但是两个人彼此都不喜欢这个娃娃亲，长大了之后在意外的情况下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相遇了，爱上了对方，然后开始反抗自己的娃娃亲，反抗了半天发现啊原来就是他呀
是
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个故事。但是这个 part 里面很搞笑的一个台词是，当时菲利普跟他爸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活在过去，你的观念一点都不先进，他说现在都已经是14世纪了，然后我当时爆笑了在电脑前面。
人家很努力啦，不要嘲笑人家。
对，而且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这个十四世纪跟他整个定位的中世纪也非常贴合这个主题。
嗯，对的对的。那这段结束之后呢又回到了童话故事的主线，就是回到这个纺锤的诅咒。奥罗拉回到了城堡之后呢，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诅咒应该就不会实现的时候，坏女巫梅菲森特就从壁炉里面出来了，然后呢成功的催眠了奥罗拉，就是引诱她走向了高塔，并且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所有的纺锤都被烧掉，但是那里有一个纺锤，于是就引诱着他把手指戳了上去，然后奥罗拉就陷入了沉睡。
是因为在之前的版本里面他都是被好奇心诱导着走向了这个纺锤，因为他没见过纺锤嘛，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他是被催眠了，他是没有意识的跟着梅菲森特去了高塔，这个是迪士尼本人指明要这样处理的，因为他说他喜欢这种在强大的邪恶面前柔弱无力的受害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表现形式。我对这个他的取向没有什么可评价的，因为我觉得他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一点也不可怕，而且会让人觉得特别荒诞。奥罗拉陷入了沉睡之后呢，三个仙女发现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悲伤，他们为了让奥罗拉能够跟周围认识的人一起醒来，就不要一个人比如沉睡了几百年完了之后大家都已经没了，就是为了奥罗拉的幸福着想，三个仙女他们就让全国人民都陪奥罗拉一起陷入了沉睡。
这公平吗？
一点也不公平。我看的时候就心里想，这个国家也太为奥罗拉的一举一动所牵挂了吧，就是他的行为他的命运决定了全国普通人的命运啊。
但这个时候大家还记得他的真爱吗？就是那个菲利普王子。这个菲利普王子呢准备去救奥罗拉的时候被梅菲森特给截下来了，他为了不让这个真爱之吻发生，他把菲利普给绑架绑到了自己的城堡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呈现了一系列就是梅菲森特城堡里面的这个形象，就还蛮酷的，就大家想象一下魔戒里面那个就是在地下城里面很多的妖怪在那里工作的那个场景，就是梅菲森特城堡里面的样子。
你知道梅菲森特的那些小助手们小喽啰们都是猪猪，就是野猪，所以他其实是拥有一个猪猪军团。
对不起，我想到了招的就塞尔达。塞尔达里面的猪猪反派们
蠢蠢的笨笨的，然后不知道梅菲森特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的一些猪猪，他们都不是邪恶，我觉得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在那边卖萌。梅菲森特绑了菲利普就跟他说，我为什么要绑你是因为只有你的吻可以唤醒奥罗拉，我要绑你100年，等到你化成一个老人的时候你再去吻他，那这个时候奥罗拉还能活很久，但你已经是个老头了，就大概这种意思嘲讽他吧。我当时就心里想，你不告诉他不行吗？就是反派什么时候能够不在主角面前拉仇恨，
就是不要透露自己的邪恶计划了好吗？
对呀、
啊。
三个仙女就出现来救菲利普王子，他们成功的救出了他，并且给他装备了一把真理之剑和一个美德之盾，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交给你了，只有你能拯救奥罗拉公主，你要靠自己拯救她， 但是菲利普王子一路冲出去，包括砍倒荆棘打败梅菲森特，全都是靠这三个仙女。菲利普王子就好像是一个傀儡人一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仙女跟他说你们要独立，你根本就不是独立好吧。然后后面梅菲森特就变成了一个大恶龙，你知道西方童话总是会要有些恶龙出现，
大恶龙
西方龙啊，西方龙。菲利普王子就在三个女巫的指挥之下，用剑刺穿了梅菲森特的心脏，反派就死掉了。王子就冲向了奥罗拉沉睡的城堡，真爱之吻唤醒了他，全国人民在欢天喜地的气氛当中醒来，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睡着了 by the way。 他们苏醒了之后，这个婚礼就直接开办，奥罗拉跟王子就跳着舞，唱着 Once Upon a Dream， 在云端慢慢的起舞，然后这个电影就在欢声笑语当中落下了帷幕。
撒花结束啦，终于完了这部电影
这个电影真的改编的太差劲了，里面的剧情走向和人物动机一塌糊涂，没有一个角色是拥有很明确的很合理的一个动机的，就每个人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因为剧情需要，而且也没有一个角色是讨喜的。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没有一个角色有属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每个人你都感觉他蠢蠢的傻傻的，然后也不搞笑，但反正就是有一种一团乱麻的感觉，不管是从画风上面还是剧情上面都很混乱。
是的，这就是他们做这个电影的时候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因为睡美人的故事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延展的东西，至少从童话的程度上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更加严肃的深刻的角度是有的，但是他们想要的作品方向没有，就导致了他们可能原本设想的是做一个白雪公主类型的故事，但是越做越发现这个故事就是白雪公主 2.0， 以至于最后被迫要做大量的修改，搞到最后这个东西是四不像，这也是当时广泛对这个电影的一个评价。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它还不如就像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睡美人一样一直在睡觉呢。这个故事里面的睡美人，因为她被迫要有一段时间要醒着，因为她如果一直睡，这故事没法推进嘛。她醒着的时候干的那些事情，她陷入爱河那个方式让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大傻瓜呀，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的这个版本就还不如不改编这个故事，为什么你要拍她的童话故事呢？
嗯，我觉得是因为她的原版童话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了，但是他们普遍来说都比较暗黑，然后反而是这种暗黑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走一个暗黑路线，你知道，就是加上中世纪哥特的那种画风，加上暗黑的故事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说不定会能够成功。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其他的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可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格林童话的那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就是说他们生了孩子奥罗拉，哦，但是他不叫奥罗拉，在这个版本里面他叫玫瑰公主。他出生了之后，国王和王后邀请女巫们来做客，但是因为整个王国只有12套金盘子，没有办法邀请13个女巫，所以他们就只邀请了12位。这个理由真的听上去好荒诞呀！但是不管怎么说，故事就这样展开了。没有被邀请的那位觉得被 disrespect 了，然后他就非常生气，就施下了诅咒，这些都是一样的。区别是玫瑰公主是在城堡里长大的，她也没有见过纺锤，这就是为什么她16岁当天是非常好奇的看到了一个老妇人在纺锤织机面前工作，她就好奇的去摸了她，纺锤就刺破了她的手指，她就陷入了沉睡。那她沉睡了之后呢，也是同样的好的女巫就将四周都变成了藤蔓把城堡包裹起来，就有点像是在保护她沉睡的玫瑰公主这个意思，全部的生灵这个国家的都陷入了沉睡啊。那么这个公主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传说，一直在外面流传，因为这个里面的好女巫给她的一个解咒的方法是她要沉睡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在100年之后有一个勇者，一个王子来到了这个城堡，他就打破了这个诅咒，给了玫瑰公主真爱之吻，他就醒了过来。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听的版本，
这也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版本。然后因为格林童话这个版本其实是取自于夏尔佩罗的那个版本，那在夏尔佩罗的故事里面呢，其实公主苏醒之后呢还有一些后续，就是王子公主他们其实结婚了并且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呢王子的母亲并不喜欢这个新的家庭，然后下令厨师把他们俩的这个两个孩子给杀了然后煮了吃，非常的暗黑。但是呢这里有点像白雪公主了，就是厨师呢非常的有善心，他们就用动物呢救下了这个孩子， 然后王子的母亲第二天呢又要求要把公主这个玫瑰公主给煮了吃掉，但厨师呢也没有执行他的这个命令。然后被王子的母亲发现了之后呢非常生气嘛，所以呢就决定把他们装进这个塞满癞蛤蟆和毒蛇的大木桶里面去，非常严酷的这个刑罚哈。
是的，
当然这一切呢最终是被王子发现了，然后王子也非常的狠心，他就决定用同样的方法杀死自己的母亲。所以这个故事就整个来说就非常的暗黑和邪恶。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让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跟睡美人本身没有关系了。当然这也是那个童话或者说是民俗学的史学家们的一个观点，就认为它可能确实两个故事拼在一起的。但是夏尔佩罗他也是从别的地方找的原版，应该套娃了。现在夏尔佩罗所采用的那个原版甚至比他的这个版本更残酷。那个版本是一个意大利人叫做巴西尔写的《五日谈》，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太阳、月亮和塔利亚》。这个故事里面的睡美人的名字就叫做塔利亚。塔利亚呢是被亚麻扎破了手指，她就陷入了沉睡。她的设定不是一个公主，而是一个贵族的女儿，大概这样。然后她爸爸发现她沉睡了之后，就把她放在家里自己跑掉了。就是有一种，那你已经沉睡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呢，就来了一个四处游荡的隔壁国家的国王。这隔壁国家国王发现了沉睡中的塔利亚，他就强暴了她，然后他就走了。
是的，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好像看过的一个版本，就是强暴的这个版本。而且更加离谱的是，塔利亚在昏睡当中仍然怀孕了，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取名叫做太阳和月亮，当然这个名字是后来取的了。这两个小孩出生之后，因为小孩的这个天性，他们就去吮吸母亲的手指，通过这个方式把他手指里面的那个毒素给吸出来了，所以塔利亚就苏醒了。啊，可以想见塔利亚苏醒之后就是一片茫然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睡着，然后醒来之后多两个小孩。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事情传到了那个国王的耳朵里，国王就回来承诺了说要娶她。但其实这个国王是有家室的。有一天国王回到他们自己国家之后呢，在睡梦之间就开始呼唤塔利亚还有太阳月亮的这个名字，被他的妻子听到了。然后这个王后呢才知道说 OK， 原来他这个国王在其他的国家还有另外一个情人和还有小孩，所以就非常的愤怒，于是呢就下令要煮掉这两个小孩。然后就回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夏尔佩罗版本后面的那个后半部分。
对，我们之前在聊灰姑娘的时候批判到说灰姑娘这个角色的塑造她没有主观能动性，对吧？但这个灰姑娘的问题是在于她是性格上没有主观能动性，但是在睡美人的童话版本故事里面，她都不是性格上的问题了，她是存在本身没有主观能动性，她就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就是看这个童话你会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非常的震惊，这种故事居然还一直流传到后来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觉得沉睡这个意象其实讲到现在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指向了，就是代表着一种完全被动的生存状态，它其实睡着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睡着能生孩子。
哦，对，所以你不觉得就是非常的像怎么说某一个阶段或者很长时间以来女性的这个角色吗？就是她在家庭当中除了生育之外没有其他的主观能动性，
而且不是她不想有，是她就是客观存在上没有。
对，就是她甚至没有说想要或者不想要这个部分，存在在那儿的意义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可以生育，或者说可以被施以性行为，所以听下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悲惨。
这个其实是我在学习了一些原始童话版本之后对迪士尼1959年电影非常生气的一个地方，就是出离愤怒的一个部分，是因为他们在电影里面奥罗拉的父亲和菲利普的父亲在非常激烈的讨论一些他们俩年轻人结了婚之后要立刻生小孩的这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迪士尼它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它肯定会做很多的背景故事调查嘛，它肯定进行了大量的这种童话的研究和学习，他们居然还把这个部分放进去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在电影里面讲他后面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仍然选取了这种其实带有很强的根深蒂固的性侵含义的片段在里面，就好像是一种对于童话的二次的刻意忽视它短板和污名化部分的一种再改编，然后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很不爽。
是，但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你又会觉得其实不会很惊讶。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于女性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你看她们多好啊，她们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啊，就可以在家里坐享其成，打引号坐享其成嘛，就是跟我刚才提到，就是她其实只要躺平，她就可以获得幸福一样。当然这个幸福也是打引号的，是她们主流社会或者是男权社会里面所认为的这种幸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不说迪士尼动画的版本啊，而是原版的这个童话里面，睡美人本人或者玫瑰公主本人，她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或者发声的机会，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是说在这些故事的叙述者眼中，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做的，完全不重要，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
你知道他只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活着。
不，我觉得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作为性的载体和生育的工具
的要求就是活着嘛。
但是我觉得他们哪怕是死了，哪怕睡美人死了，但是他只要能够继续做这两件事情，他依然能够成立，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因为你想之前像是白雪公主的那个故事也是这样子的嘛，他后面不是所谓的吃了毒苹果之后死了，躺在棺材里面，他都在棺材里面了，仍然有人过去去吻他，去，当然在一些版本里面还强暴了他。所以就是在这个性行为的发起者的这个男方的角度下，这个女的她是死的还是活着都不重要，只要她躺在那里可以接受她的性行为就可以了。
好 sick 呀，好病态啊，
就是超级，这是为什么我从来都很讨厌睡美人的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就不说这种可能更深层次的涉及到一些强迫性行为的部分，哪怕是在我小的时候听睡美人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睡美人她受到了这么大的诅咒，但是她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告诉她这个内容是什么。她其实并不知道我在16岁那天会手指扎到纺锤死掉或者陷入沉睡。就是我们会觉得，你要真的想解决一个问题，你想保护一个人，你首先要知会他这个危险所在，对不对？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要如何学会自我保护，一定程度上你要有这个警惕心理。但是哪怕在睡美人的故事里面，所有人都是把他当成一个你只要在这儿就行了，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做，你但凡告诉他一声，可能都不会有很多后续的事情发生。这是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你们告诉他呀。
你不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很常见吗？就是所谓的对于女人的保护欲，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王子，都觉得自己是仙女，是母亲，是家人，我就要保护这个孩子，保护这个女孩。他们的方式就是像你说的，把她给圈养起来，不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不告诉她危险到底是什么，坚信自己可以承担起保护者的那个角色。但是他完全忽略了这个女孩本身的她的独立性，她的个体性，她的主观能动性，你就不相信她可以照顾好自己啊。
你知道，就这是迪士尼这动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幕，可能是唯一一幕，就是睡美人奥罗拉在森林里面跟小动物们聊天，她说他们为什么还一直把我当一个孩子，不让我去外面的世界呢？那一个瞬间是我真正的觉得她很可怜，就是我能在那一个瞬间理解到她的处境。他不是不想知道，他不是没有好奇，就哪怕在原始的童话当中，他如果没有好奇也不会去摸那个纺锤，但是他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啊，知情权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觉得睡美人这故事是你但凡稍微去看一下它的起源和原始的一些背后隐藏的含义，都会觉得它问题很大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也就会让一些现代的改编陷入一个困境。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版本呢？或者说至少对于观众来讲是有益处的版本，尤其是女性观众。那其实迪士尼在2014年出品了一部真人电影，也就是由安吉丽娜·朱莉所主演的《沉睡魔咒》。他们在这部电影当中，虽然仍然没有交出一个非常高分的答卷，但至少能看得出来一个巨大的努力。
对，因为他完全是把主角从睡美人身上放到了女巫梅菲森特那里去。
是的，
我想感慨一下，安吉丽娜·朱莉在里面的扮相真的太美太帅了。
是，这个故事从梅菲森特的人物塑造出发， 讲的是她在小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小的女巫认识了一个人类男孩，他们俩有了暧昧的情愫，但这个人类男孩呢非常渴望权力和地位，所以在人类和所谓的精灵大战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背叛了梅菲森特，将他出卖给了人类的国王，以谋求自己成为这个王国的继承者。
我补充一点，因为电影里面着重刻画了梅菲森特，他从小就拥有了一对非常美丽的翅膀，美丽并且强大。这个人类男孩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给梅菲森特下了药，让他进入了一个沉睡的阶段，然后把他的翅膀给割下来了。所以当第二天梅菲森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后没有了那对跟他朝夕相处的大翅膀的时候，就是痛哭。就那一幕给我的震撼还是蛮大的，就我觉得啊，梅菲森特你真的太惨了，这个人类真的是该死。
是的，而且那一幕其实又反向 callback 了睡美人，就是如果你睡着了你什么都做不了。
是的是的，
反正人类男孩呢就拿着这对翅膀当做投名状，就获得这个国王的赏识，他也成为了真正的下一任的国王。然后梅菲森特他就发现了这件事情，他陷入了暴怒，他从一个我们认为可能比较真善美的这样一种女性的精灵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暗黑的黑化了的女王大人的这个形象，他就跟人类相当于是开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人类男孩当了国王之后呢，还是回到了睡美人故事的主线，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夫妻俩哦，顺便说他跟他的妻子他也完全是为了权力和地位才去跟他结婚的，反正是一个很糟透了的一个人类男性吧。这个女儿奥罗拉呢，在出生了之后，梅菲森特就现身用他的这个怒火来诅咒他，说你会被纺锤扎到手指怎么怎么样。人类国王就把他送到了森林的深处去生活，梅菲森特就一直去参观他的成长过程，这个怎么形容比较准确，就是在暗处观察他吧，
监视他。
哎，对，最开始是监视，但是慢慢他发现这个小姑娘真的很可爱，真的很美好，他就开始跟这个小姑娘有了一些情感连接，就是小姑娘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梅菲森特就是偷偷帮她解决，然后也不现身，
超级傲娇。
对
对，那段真的很可爱，就是当奥罗拉还是一个婴儿，就是刚刚到那个森林深处的这个木屋里面的时候，梅菲森特就去看她嘛，带着一种怒火，就是你这个，他说的是 little beastie， 就是小野兽，你这个小野兽，你这个小坏蛋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过去在窗口望着他，婴儿时期的奥罗拉就看到了梅菲森特，然后梅菲森特呢就是给他摆出了一种非常吓人骇人的那个表情，就是呵呵那样子想要吓吓他嘛。结果这个小婴儿就是对他莞然一笑。然后梅菲森特当时就懵了，然后就超级傲娇说你这个小坏蛋，然后走掉了。就是他既恨他，但是同时呢又难以抑制的被他可爱到。
是有点那种人类看萌宠视频的感觉。
对哦，然后说个题外话，就是这里有我看到有弹幕就说这个完全是他自己，就是梅菲森特自找了，因为他下咒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你会永远美丽，所有看到你的人都会爱上你，但是你在十六岁会死去。然后这里呢他就说到说所有看到你的人都会爱上你嘛，然后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给去除出去，所以他看到他的时候也爱上了他。
对，而且他这个咒还有另外一个反作用力，就是他在奥罗拉成长过程中他俩就真的变成了很亲密的那种关系，然后梅菲森特就后悔了，就是有点像说我撤回我的咒语吧，但是他下咒的时候说了任何强大的人不管你有多强大你都无法撤销这道咒语。
对，
但完全是作茧自缚。然后这个时候奥罗拉就也知道梅菲森特是他的这种神秘的仙女教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
对，然后等到奥罗拉十六岁的时候呢，他也是在森林里面遇到了偶遇了隔壁邻国的王子菲利普，并且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除了自己的三个仙女教母以及这个梅菲森特以外的人类，然后呢就对他产生了一些好奇和好感。梅菲森特当然也是看在眼里嘛，他当时心里就想哇这个一定是他的真爱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弄到城堡去。然后十六岁当天呢，奥罗拉就回到了这个城堡，跟之前迪士尼那个动画版本比较相似。然后在这个不知名的强大的某种力量，这个不是梅菲森特本人，而是某种力量吧，给吸引到了地下室。然后在那里呢，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有一个纺锤，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手指戳了上去，然后他就昏倒了。
所以他昏倒了之后，这个真爱之吻就很重要了嘛。梅菲森特就心里想着，那菲利普肯定是他的真爱呀，就把菲利普弄到城堡去。总之就是菲利普亲吻了奥罗拉，但是他没有醒。这个 part 会让我想到上次讲白雪公主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白雪公主与猎人那个故事，也是猎人觉得白雪公主跟那个王子肯定是真爱，然后猎人就往后退了一步说，行，那你们俩你能救他。结果后面猎人最后自己意外的亲在了白雪公主的脸上，白雪公主就醒了。那这个故事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只是说猎人这个角色变成了梅菲森特。
对，
当菲利普的亲吻没有起到作用的时候，梅菲森特就非常的崩溃，他很难过，然后他就走到罗拉的床前跟他道歉，说其实我下的这个诅咒嘛，然后他非常的悔恨，然后在悔恨之中呢，他就亲吻了奥罗拉的额头。这里要注意哦，因为菲利普亲的是他的嘴唇，但是梅菲森特亲吻的是他的额头，就能看出这个区别嘛。结果在亲吻他的额头，有点像是跟他 say goodbye 了之后，转身正要离去的那一刹那，奥罗拉醒过来了。所以这里就是电影的一个大反转吧，相当于就是说，就是奥罗拉的真爱其实是梅菲森特，就他们俩才是真爱。
是的，而且其实在这个瞬间，梅菲森特的整个人物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是从一个拒绝爱、不接受爱的这个状态，变成了给予奥罗拉真正的爱的那个验证嘛，因为真爱之吻起了作用嘛。你就会发现其实梅菲森特他所有的关于人类过往的经历都已经被奥罗拉的他俩共有的回忆所覆盖了，他的这个人设一瞬间就立体起来了。
对对对，那他们醒来之后呢，就是一系列的打斗了，因为那个国王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坏国王他想方设法的要去把梅菲森特给干掉，然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打斗，最后也是奥罗拉把梅菲森特那个被囚禁起来的翅膀放了出来，然后翅膀回到了梅菲森特的身上，他等于说获得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反正就是最后战斗成功了嘛。成功了之后呢，奥罗拉就来到了梅菲森特的那个王国，叫做摩尔王国里面去。梅菲森特也卸下了自己过去女王的那个装扮，把那个皇冠交到了奥罗拉的手里，等于说奥罗拉从此之后，他不仅是人类世界的这个王，也是摩尔王国精灵世界里面的王，达成了一个人与精灵和谐共存的美好结局。
是，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它首先当然是一个比较颠覆性的改编，比起原本的童话也好，迪士尼的动画也好，他的点就是在于把这个重心移到了一个所谓的反派女性的身上，就是我们讲的后妈茶话会嘛，就是这个迪士尼的后妈茶话会系列，这些人物角色其实都有很强的塑造性，但是迪士尼就不愿意去塑造他们，所以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大家都会很容易的被这个剧情里面梅菲森特不同阶段的转变打动到，因为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女性主角的成长过程嘛。但是在好的这个方面之外，你会发现它虽然是一个睡美人故事的改编，但睡美人这个角色的父权被父权之路仍然只前进了一点点，因为她大部分时候仍然在扮演那个美好的善良的化身，她的主观能动性仍然是非常局限的，有但是不多。
我觉得这个是睡美人故事本身的局限，因为她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只会睡觉的公主，就我想象不出来有什么样很好的改编它，或者是给它赋予人格、赋予主观能动性的方法，除非它有某种可以在睡梦当中战斗的能力，那就是大魔改。
除非就像它不再睡觉。
对，那它就不是睡美人了。
没错，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如果要改这个电影，就是改这个 IP 吧，它有没有什么好的改编方式？但是怎么想？除非你把睡美人睡觉这个根本把它去掉，不然就不存在好的改变。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既然这个 IP 没有办法在它仍然是睡美人的基础上改编出任何好的作品，我真切的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再改变了，就让睡美人这个故事就沉睡在这里吧，因为它真的有很多非常糟糕的起源。就好像我们不是都说要觉醒吗？觉醒的反义词就是沉睡呀。
对啊，就是我们要觉醒起来，不要再沉睡了。
是的，所以就希望睡美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再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所以这么看来，因为我们迪士尼公主系列也出了四期嘛，讲了它的这个四巨头，也就是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以及小美人鱼。这样看下来，小美人鱼应该是最好的一部，不管是从它那个本身动画电影的呈现，还是说这个故事缘起，小美人鱼都更加的有内涵。
因为这四个故事里面只有小美人鱼是安徒生原创的，其他三个都是从那种很早以前的一些传说故事演变成民俗童谣，又变成了童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迭代，而且里面都有大量的非常让人不舒服的性别糟粕。
对，小美人鱼它其实不管从人设还是故事本身来说，都能够给我们有很强的这个启发吧，不管是从性别层面上面来说，还是从人性是什么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都蛮有意义的。但是这四个公主她们有一个共享的特质，就是它呈现了女性被压迫，或者说作为女性会受到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小美人鱼是没有办法发声，睡美人我们刚才说她就是根本什么都做不了，灰姑娘也是她的社会上升路径只有婚姻这一条路，她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她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获得成功获得幸福。白雪公主也是，她除了善良之外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能等待着猎人或者是王子，哦，还有小矮人对她救援。就这四个公主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女性一定要
独立自强。
独立自强
是的。哎，但是你这样一说，真的，我们聊的过去四个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主要尤其局限在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睡美人身上。我觉得这个跟迪士尼出产他们的时间年代是有关系的，因为迪士尼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也在变化嘛。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我们下一次聊一点，比如90年代他们不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对来讲比较有主观能动性的女性角色，可以从那个里面去挑一些公主，或者我们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再去聊一些以前的公主。但是就觉得如果一直聊特别受压迫的这个公主状态，我们自己也感觉很难受很郁闷。
对的，嗯，那具体聊哪一个公主呢，我们要再商量一下。但总之希望下一期的公主可以你知道争点气，不要这么的受压迫了，
是迪士尼的锅好吧。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订阅支持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给我们打赏，请我们喝杯咖啡，然后赞助一下我们的工作。打赏的方式呢，可以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雨龙，或者是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爱发电的链接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宇宙也开通了这种赞赏功能，微信也是可以的，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起来，非常的感谢啊！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
那我们下一个星期呢还是会更新的，但是要特地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平时是周五嘛，但是下周会放到周六10月7号，也就是大家返工的第一天，给大家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增加一点动力吧。而且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聊的内容呢是非常久违了的 Q&A，
没有答案的问题。
是的是的，
那就敬请期待一下吧。
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